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！今天我们要来分享《利未记》27章。《利未记》第27章是《利未记》的最后一章。从第一章到26章讲到所有的规条，是神所安排的，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一直活在神的应许里，享用在迦南地神所应许的一切。那第27章讲的是如果人跟神许了愿，他之后又后悔了，要把本来答应给神的东西要回来。在这种情况，有可能是因为人在穷极之际跟神许了愿，如果你祝福我，我愿意把什么什么东西献给你。可是等到神真的祝福了，人有可能后悔他不该献上，想要再赎回来。那这里就讲的是赎回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。许愿可以用人、牲畜、房子、土地来许愿，那不能用来许愿的是永现的和当灭的物。那永现和当灭的物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它原文是出于同一个字，意思是分别出来的，除了神，别人都不可以拥有的。那它用在好的地方叫永现的，用在不好的地方就叫当灭之物。比如头生的牲畜、地上的种子、树上的果子的1/10，牛群、羊群中第10个本来就是归耶和华的，不能再献上。那这一章讲了不同的奉献的东西有不同的价值，如何计算这些东西的价值？我们今天着重要看一下如何奉献土地。奉献土地跟禧年有很大的关系，在利未记25章有讲过，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有联系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利未记25章第10节是这样说的：第50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自己的产业就是神命定将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子民的，是那时候分给以色列12支派的。因此每家得到一份美地为产业。所以那个时候每家的地产都是丰富的。但是假定那有某家的成员在那地上没有劳苦的耕作，他们就贫穷起来。他们一点一点的卖地，直到把所分到的地都卖光了，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美地的份。就是我们在今天要读的经文里提到的承受为业的地。那如果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，地卖了也就是永远的卖给别人了。可是神所命定的以色列的地不可以永远的被卖掉，一块地最多只能卖50年。利未记25章23、24节是这么说的：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买地的人没有权利无限期的将地据为己有，最多过了50年，地就可以归回原主。好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今天的重点经文，利未记27章16到26节。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，归给耶和华，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估定价值。若撒大麦一赫梅尔，要估价50舍克勒。他若从喜年将地分别为圣，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。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，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，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。将地分别为圣的人，若定要把地赎回，他便要在你估价的价值以外加上1/5，地就准定归他。他若不赎回那地，或是将地卖给别人，就再不能赎了。但到了喜年，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，就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和永现的地一样，要归祭司为业。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，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年，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。到了喜年，那地要归卖主，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。凡你所固定的价银，都要按着圣所的平20季拉为1舍克勒。唯独牲畜中头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既归耶和华，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。好，这一段经文讲了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如何要献本来是承受为业的地，另一种情况是献你从别人买来的地。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，如果人要把承受为业的一部分奉献给神，祭司要为这块地来估价。估价的方法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用的按照面积来算这种方法，而是按照这块地能撒多少种子来衡量。在这里我认为这种方法是非常合理的，是非常聪明的衡量办法，因为土地的功用在于农作物的收成，所以衡量这地的标准应该是最后收成的潜力有多大，也就是一开始能够撒种有多少。如果能撒大麦一赫梅尔，相当于220公升，就相当于50舍克勒的银子，大约是600公克的银子。如果他献这块地的时间是在喜年，就按照刚才所讲过的标准，祭司给一个价钱。如果他是在喜年之后献的，他的价值就按照离下一个喜年还有多远来计算。因为到下一个喜年的时候，他要选择是不是要多加1/5的价钱把地赎回去。如果他不赎回，或者在这过程当中他把这块地又卖给了别人，他就再不能赎回，那这块地就要作为永现的地，意思就是永远归神了，再也不能赎回了。那第二种情况是从第22节开始，献上你本来是买来的地，同样祭司要按照这人所献的时间，看看离喜年还有多少年来计算价值。这块地能使用的时间是从现在起 到下一个禧年的年数，因为到下一个禧年，这块地就要归给原来承受为业的原主人。弟兄姐妹，从这里我们看到，神计算价值不是看表面的地面有多少面积，好像我们现在通常来计算的方法，每平米有一个固定的价钱，而神是看最后的产量能有多少，也就是说能结果实的潜力有多少。如果这块地上有很多大石头是不能撒种的，那么即使它有面积也不能算数。同样在这一章前面有讲到，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的价值也不同，这不是歧视，而是按照人能出力的能力大小来算的，跟地的出产能力是一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奉献自己，越早奉献自己，离禧年越远，就越有机会扩充增长，离禧年越久，价值就越高。在主来之前，越早把我们奉献给神，越有机会服侍神更多，有更多的机会成长。那我想特别解释一下，这一章里面讲的是还特许的愿的估价，跟出埃及记30章里面讲的生命的价银是不一样的。在出埃及记30章里面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半舍客勒，这个是生命的价银呢，是指的救恩。从救恩看来，神看我们都值半舍客勒，贫富老幼都是一样的价值。而这里还特许的愿是指奉献，奉献的意思不是说我愿意奉献多少，乃是说因我们肯奉献的缘故，神看我们值多少。神看有的信徒比别的信徒更有价值，虽然他们是一样的得救，一样做神的儿女，但是有的人因为他属灵的用处比别人更多，并且他的奉献也是比别人更完全，就叫神看他比别人更有价值。好，那关于许愿，神不想要让我们随便的许愿，也我们不要随便赎回自己的承诺，反悔是要付代价的。神给了我们这个恩典可以反悔，可是要付上更高的代价，这里说要付上1/5的代价。圣经里《申命记》有关于许愿的教导，《申命记》23章21到23节是这样说的：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，你若不许愿倒无罪，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传道书5章4节也有这么说，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当偿还。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看到，圣经没有命令人要许愿，是由人甘心乐意的许愿。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，每个许愿是向神所许的。第三呢，神看重每个人的许愿，并且要向人追讨。神要人做一个诚实的人，要人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。第四，不还愿就是罪，即不诚实、不负责任，是在欺骗神。第五， 要谨守遵行，按照所许愿的去行出来。第六，还愿的结果，神必会加倍的赐福，就好像哈拿献撒母耳的故事。我们现在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生一些情况，好比说我现在买房子，我求神给我买到一个客厅大的，我跟神许愿说买到了我就开放家庭，让弟兄姐妹来聚会。那结果神真的祝福了你，之后你有没有像你跟神许愿的那样开放家庭了呢？再比如说你在生病当中，神，你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要治好了我的病，我的下半生就奉献给你。结果神真的治好了你的病，你又有了其他的追求，忘了对神的应许，那神是不喜欢这样的。神不但不喜欢，他还要向你来追讨，而且更严重的是，神说这是犯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口跟神许愿之前，要明白这个严重性，不能随口随便的说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重点经文中的最后一节。最后一节，第26节，唯独牲畜中头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既归耶和华，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的。我们还记得，就是在出埃及记第13章里面有讲到，以色列中凡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给我。那这一节的经文的背景就是说，神在埃及降下十灾，最后一灾是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和一切头生的牲畜。本来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一样是该死的，但是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每家杀一只没有瑕疵的羊羔来代替本来该死的罪，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，他们才不至于死。所以以色列人和牲畜中头生的已经是耶和华，是他拯救出来的，已经是归耶和华了。我们不能拿本来属于神的东西再献给神，因为那本来就是神的。这跟下面的第30节，就是利未记27章第30节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章所说的也是有同样的道理。30节讲到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地上的种子，是树上的果子，十分之一都是耶和华的，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得的十分之一本来就应该是神的。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十一奉献，其实不能叫奉献，应该是说叫当纳的十分之一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在预备分享的时候，首先有一个开启，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关于土地的价值和禧年的关系，让我想到当年的以色列人，那些不得已卖了自己土地的，他们是多么盼望禧年的来到。禧年是每50年一次，人的一生都会碰到一次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你落魄了，总是有希望在禧年的时候重新再开始。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一次机会再富足一次。过去失去的，神要还给你。耶稣说，他来到这世上，就是要让被掳的得释放， 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来是给我们带来喜年的福音。我们现在不用等50年，我们有给我们带来喜年的耶稣。不论我们遇到什么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到耶稣面前。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解开我们心灵的捆绑，除去我们的羞耻。我们总是有新的开始和盼望。那今天的经文给我第二个开启，是神看我们的价值。神看我们是我们的价值是有多少能力来奉献。衡量土地的价值，也是看这块土地能有多少出产。所以，我们越早把自己像一个种子一样奉献在土地里，就多一些机会有发展，有增长。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再来之前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结果子，我们的价值就越大。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可以有机会站在神的角度和眼光看我自己，衡量我神在神的眼里是怎么计算价值的。我也应该同样按照神所衡量的标准来回应神所看重的。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及早地预备我自己。我要明白，虽然我在地上，我在我的名下有产业，但是最终这些地产不是属于我的。我在这地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永久的家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。我要为如何能更好地活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去做准备。这也就是前两周 Daniel Lim 牧师所讲的，我们要先明白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，我们今后要永远住的地方，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有目标地在这个世上活好我们现今的日子。让我们把这些真理再一次扎根在心里，彼此勉励。愿神祝福大家。